欢迎回到5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青。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有关美国大学招生的一个话题。我们知道申请大学呢，对于美国高中毕业生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关口，而对于成千上万的亚裔学生而言呢，这更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亚裔有强调教育、强调名校的传统，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亚裔常常感到在大学申请中呢处于不利的地位。就在今年各大学发放入学申请之际呢，美国64个亚裔团体向美国教育部提出申诉，指责哈佛大学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歧视亚裔，要求联邦政府介入调查。那么美国大学，尤其是常春藤名校，是否真的歧视亚裔？美国社会和大学存在的一些亚裔的刻板印象有没有道理？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张国华先生来，首先从这个哈佛大学被告这件事情来提起，您觉得这64个亚裔团体对于哈佛大学的申诉有没有道理？
你从64个亚裔团体他们提出的这些理由来看哈，这些诉求来看，他有当然有他的道理，而且他们也会有具体的事证啊，具体的个人头上的这些例子，比如说这个某个学生在校的时候，门门功课全优，啊，然后这个考这个入学考试 SAT 考的是满分，嘿，结果呢没有录取。这个有的学生这个考了比满分还少200分录取了，这个考试的成绩不是全优也录取了，这个里面是不是涉及到不公平？但是呢，我的感觉就是美国这个大学招生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程序，它还不仅仅像这个在中国大陆高考，这个完全是分数这个决定一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你仅仅用成绩跟分数来评判是不是公平，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就是那么公平了。
好，刘平先生。
好的，我自己这个也常常跟我的孩子谈这种事情，因为我的孩子也在这个年龄层，他们非常明显的有这种感觉。他的这个这64个团体提出来也有这样的数据，同样的成绩或者同样要这样申请，其他条件一样，你要满分，那个白人可以少100多，西班牙语可以少200多，非洲裔可以少400多分，这个是公平吗？但看你怎么样来决定公平的定义。那因这个也就是国华刚才讲的，这个美国这些学校审核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里面也牵涉到很多一时之间他冒出来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也有一些很难决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也常常谈到，就是很有的学校讲你这么好的成绩，那一定有很多学校抢着要你嘛，那我这学校就把机会让给别人了，结果大家都这么想，最后他就变成了遗珠之憾，也是可能的。
就是在这个成绩跟分数面前哈，有的时候你从某一个角度去看是学校在歧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是我们亚裔自己啊对这个入学的这个问题的认知有偏差。
待会儿我们来谈谈这些偏差问题，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们刚才我们谈到都是个案，现在我来谈一点这个统计调查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我们学校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教授 Espen Shay， 他专门在97年，这个用97年的全国美国各大学的抽样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学生入这个申请的录取资料做了一个分析，他用回归模型分析的结果发现，亚裔学生在1997年平均比这个其他族裔的学生要想进私立名校SAT 必须要高140分，他把这个叫做一种 penalty， 就是一种惩罚，就是族裔惩罚，就是说因为你是亚裔所以你就得高140分，这是一个统计结果。我们不去谈它歧视也好公平也好，只说明这是个现实。那么另外我再举一个反例，199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州从此禁止在大学录取的时候考虑族裔，那么结果是在UC Berkeley 就是加州
伯克利分校，
加大的这个伯克利分校，从1994年到2013年取消了这个族裔考量以后，亚裔学生的比例从35%升到了45%，上了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族裔的这个考虑会约束亚裔在一些好学校里被录取的比例，这是个现实。
那也正是因为如此，
下面我们就要讨论的就是它到底是歧视还是不公正。
对，陈晓同学，您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值得伯克利分校取消这个种族因素以后，马上亚裔的比例上升了45%。那么如果私立名校都这样做，
上升45%，上升10个百分点，
对，上升到45%。我说的是，如果私立名校都取消这个做法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私立名校最后都成了，比如说一半以上都是亚裔？那么美国社会或者美国大学能接受这一点吗？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依据平权法案呢，说是要对种族啊进行那个调配、调节，民格上进行调配。这种调配在一方面，我们很显然看到了它的一个弊端。这个弊端就是说，让一些优秀的亚裔或者白人的学生无法进入一流名校，这有可能直接导致学术的损失和学术成果的丧失，人才的埋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对亚裔的学生、华裔的学生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有些学生甚至每次这个报考了之后哭诉，回到家哭诉，包括我的孩子都哭诉，说同班的孩子什么什么就进了什么什么大学，谁谁谁分数比我低进了什么大学。就中国这个亚裔的学生必须比白人高140分，必须比拉丁裔高270分，必须比非洲裔高450分，这个 SAT 的考试啊才能够进入同等的大学，说对这些孩子本身是个伤害。但是为什么说是两难呢？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一个难，就如果不进行种族调配，那么有的学校就可能是举亚裔或者华裔占压倒。其实现在我听说很多学校华裔占压倒，中国学生占压倒，据说有些州立大学中国学生多到了60%甚至80%的地步，甚至于还滑稽到连教授都是中国人，说最后讲课用中文来讲，发生到这个程度。我有个同学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做教授，他就是一个中国教授，然后他的学生中国人占多，最后很多时候用中文在那里进行交流，说他滑稽到这个程度。说这个也是一个，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统计系就出了一个最近出了一个这个大新闻，说大家晒这个今年的博士毕业生名单，结果这个毕业生名单一看呢，都是中国姓氏的拉斯内姆的中国人，而271个毕业生，其中190个是中国人，就占82%，再加上90%，这种压倒性的环境对学生也不利，就单元的环境，
确实是个两难问题。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入学申请这个事情。刚才张国华先生，您认为亚裔自己本身对于入学的这些
认知上
也有一些偏差，那么您说的这个偏差是什么？
这个我是这样啊，刚刚那个刘平其实。我们都有这个小孩子在这个入学的年龄哈，我自己的女儿也是，这个当时她去这个要升大学的时候，我们其实蛮有担心的，她呢，比如说跟刘平的女儿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她考试不太会考，那考试至少我知道她不是全优，好像有一个良，然后这个 SAT 考试好像也不是满分，
对，
差了一点点，但是呢，她跟其他的美国小孩一样。他在社会活动方面非常的活跃，这个比如说这个美国大选，上一次是克里这个出来选总统，他是很那时候才10几岁哈，非常这个强烈的这个民主派的民主党的支持者，每个礼拜每个周末他带40个高中生到他的这个竞选总部帮他去打电话拉票，这个我有时候说你不用每个礼拜都去，对不对？
对，
这个他不行，我一定要去。小布什这个当选以后，他坐在家里一天坐在那儿叹气。我说怎么了？他说完了，这个。
所以他对政治的这个情
这种热情哈。然后呢，这个他从这个高中一年级起就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公共辩护人办公室去帮这个穷人去去打官司。这个因为他学了西班牙语，这个每个礼拜都要在监狱去做这个面谈，然后记录送给律师。就是最后呢，这个学校人家录取他呢，不是因为看他的成绩，而是看他成绩以外的东西。那我在想，其他族裔那些就是考试成绩比这个我们这个亚洲人可能少了100多分，少了300多分，少了400多分，我们看到这个分数上的这个差距，我们没有看到在分数以外的其他领域，比如说社会服务啊，或者这个其他政治热情上，可能他们真的比我们强很多。
刘先生，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大学入学处确实也是对于亚裔学生，他们有个观察，就觉得亚裔学生的同质性，所谓同性比较高，就是说 A 和 B 都是亚裔的话，好像区别不是很大，都是成绩全优，然后呢学古典音乐，比如说钢琴、小提琴等等，他们觉得就是在其他方面他给校园文化带来的多样性要少一些。那么您对于这种批评您怎么看？
是的，因为大学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只传授智育的地方，所以或者说美国对于孩子对于年轻人的期望包含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他是不是能够去领导别人，或者是他能够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力，或者他能够说服别人，或者他就很热
服务社区。
所以我有一次看到这个 美国奥巴马总统提名了一个人出任公职，这里面写到一点，说这个人呢是这个英籍童子军 Eagle， 哎呀，也就是说他这个他是一个英籍童子军，就相当于他是什么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或者他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资历，因为这个童子军他所做的是服务社会，是参与人群，是这个当然也培养他这个领袖才能，所以这个恐怕我们在亚裔或者其他任何族群的人了解美国的这种审核入学的这些标准的时候，恐怕在这方面应该更有更多的了解。
嗯，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我想稍微讲一点，这个可能亚裔家长不太听的话。首先呢，就是亚裔家长都喜欢小孩这个望子成龙、望子成凤，望女成凤。结果呢，亚裔孩子申请私立名校的比率相当高。因此在这些私立名校的这个申请人当中，亚裔比例很大，相反的最后呢产生了一个录取率比例就低了，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亚裔孩子往往会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同时申请多个名校，那么结果呢他们当然只能录取只能有一个学校才会上，但是给名校产生了一个印象，就是这些亚裔孩子同时会去很多地方，我给他一个名额，很珍贵的名额给了他，他未必会来，我才不想冒这个风险。这个反而降低了录取率。第三个因素，亚裔家长经常是在攀比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的表现如何，而且这个攀比的做法常常是通过中文学校，那么结果呢就是很多孩子的这个爱好在家长的引导下最后成了家长攀比的内容，比方学钢琴啊等等等等，自然的这个亚裔孩子在家长的影响下他们的爱好就趋同了。这个问题不出在孩子身上，出在家长身上。第四个问题是孩子的领导力，孩子们的领导力如果他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亚裔，我觉得和白那个其他族裔没有什么差异，真正的问题出在第一代孩子的第一代移民，特别是他们从小在中国上了小学中学的这些孩子到美国来以后，他们的价值观和美国本土的包括美国本土生长的亚裔的价值观差异非常大。比方讲在中国，学生干部是为老师和校长服务的，不是为学生服务，所以他培养的是管理力，替校长老师管学生，不是领导力。因此这个亚裔孩子缺乏领导力与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背景有关系，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您觉得亚裔本身自己有没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地方？
对，我这个觉得也是，就是最值得反省的是亚裔的家长，就举华裔吧，中国人到了这里之后呢，基本上把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习惯、思维习惯哈，这种都带到了这里。比如说中国我们都知道叫做莫问国事中国人动不动就以那个我不关心政治为自豪，认为我只关心赚钱，我只关心生活安稳，所以因为在中国他有政治关心政治有风险，甚至可能坐牢说的不对的话呢可能这个因言获罪这个有文字狱。那么结果他到了美国来之后，他也管孩子也是这个方式动不动就是这个要孩子刻苦学习啦，这个钻牛角尖啦，进象牙塔当书呆子，跟他当年一样。然后而且不仅是如此对这个孩子还这个用打骂的方式来管理，连打带骂甚至威胁。我亲眼看到我周围的很多那个中国家长教育的孩子跟美国孩子又形成很大的对比。他们举行那个派对 party 的时候，中国的孩子普遍显得比较害羞内向，而且显得有点胆战心惊，但美国的孩子是侃侃而谈，就是欢笑自如，多数是这个情况。而中国的孩子甚至有时候有的人成绩非常好，有几个孩子上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但是到家里来参加 party 去，表情呆呆的，招呼人都不太爱招呼。这个父母说话他才说话，说这些我就深深感觉到有一种这个父母把这种文化带来对孩子这种陷害、这种戕害我觉得这些孩子到了美国之后，他应该是如香水鼠，在另一个层次上如香水鼠，就是说到了美国之后，你就是个开放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美国的最大的优势、最大特点就是多元化。现在我就看到一些亚裔的孩子或者华裔的孩子，我说你如果不能进名校，我就问他，那你去某某某大学吧，他说我不去。我说为什么？他那里中国人太多了，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就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多元化的这种环境。说这个确实给美国造成了一个两难，如果你去全是中国人的吧，你又不愿意，你如果是去的一个多元化，你又觉得这个入学不公平。我觉得美国的教育需要改革，需要在这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就在民权法案和这种这个多元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好，张国先生，您刚才说到您女儿这个例子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我想就是说，美国的大学它在要强调突出 自己这个教育的成果方面，他也跟踪他的大学毕业生离校以后他们的成果。那么很多他们就觉得呢，亚裔的学生，那么有一些我看到过一些报道，就说亚裔的学生在毕业以后，他担任高级白领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成为领导、成为主管的这个比例非常低。还有一个，他们觉得，比如说回馈学校、回馈社会方面做的也不是太足。那么这方面，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你觉得这落差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白领的人那么多，但是领导制度人那么多？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亚裔也好、华裔也好，我们讲的是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现象都体现在孩子的身上。其实这个破空刚点了一点，我觉得很重要。这些都是反映出家长。中国的这些这个家长们，好，尤其是第一代的这些移民，他们当年都是苦读书。
对，
而且是这个很多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对，
一心只读圣贤书读出来的。
这是中国这个社会大环境。
是的，
对。
那他到了美国以后呢，他也是这种想法。哎呀，将来你去做个学医啊，做个医生或者做个律师，挣大钱就好了。这样呢，他就长期对小孩的这个潜移默化，造成了这个小孩子只会读书。他觉得只要把这个书读好，一切都解决了。其实，在社会上要立足。这个读书只是一小方面，
非常小的一方面。
这个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学生非常会读书，非常会考试，考试都是前三名或者前十名。可是真正走上社会，你看有创意的人、有发明创造的人很少是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这个比例就降了很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很死板的去记、会背、去背下功夫，这个没问题。但是要有创意的去想一个东西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培养的方法，这个
还有团队
有关系。
这个也是美国非常看重的。
是的，还有你刚刚讲到这个回馈的问题啊，这个小孩子去读书读完了以后啊，你看他就如果这个名校他没有录取，他心里觉得他会歧视了，他会对这个社会会反倒有一种反感。其实他生长在这个社会里，他已经享受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照顾啊，这种资源，可是他心这样对他的心理冲击很大。还有一个，即使我们上了名校的这个华裔也好，亚裔的学生，你去看他们回馈学校，就是将来这个
捐款，
将来这个事业成功以后啊，这个向母校捐款的这个数额，这个华裔的比例就不高。这也是可能会影响招生委员会啊，在想说我到底是招一个这个白人也好，黑人也好，还是西班牙裔的人好，还是华人的时候，他这个取舍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因素了。
刘平先生，您有什么？
我记得曾经读过一个名校的这个校长的告大一新生书，这封信里面他讲，他说啊，你们千万不要这个瞧不起那些好成绩的学生，那诺贝尔奖就是他们的。然后呢，你们千万不要瞧不起成绩很坏的学生，我们的体育馆啊、游泳池啊、大楼啊、那些高级餐厅啊，都他们捐的。也就是说，对这个人，每一个我们社会上对人的期待，不只是他能够读好书，不只是他能够有好成绩，更多的是他对这个社会的回馈，对这个社会的参与，不管是管理也好，领导也好。有一个统计说，在美国这个500大企业里边，是的，他们的总裁 CEO 啊，毕业自哪一个学校的最多啊？大家就想就猜那些名校，那有商学院的，对，或者商学院的。后来发现是美国的三军官校，也就是说那个学校他们所培养学生出来的这种领导啊，或者是你刚才讲那个创意啊什么的，他对社会的贡献更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也就是我们如果谈到说这个要了解这些学校他在审核学生入学的这些标准的时候，恐怕我们也更多的想一想，是这些学校他们对学生的期待，我们有没有符合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学校对孩子的期待。
我们习惯于让小孩啊千军万马去过这个独木桥，其实在美国啊，你要想进这个好学校啊，这个最重要的，你要让孩子有个性，你要这个英文叫 unique， 你必须与众不同，而不是说大家都要学习好，大家都去拿优，然后都会去弹琴啊或者拉琴啊，
拿四级证书。
对
对对对，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学生本身，但是学校的这个一些，特别是名校的一些解释呢，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学校一个解释是说我们要有招生自由，确实它是应该有招生自由，但是对学校来讲，它很多大学是接受到政府的资助的，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同时还有大量校友捐款，也就是说学校有义务要保证它的招生当中不能出现歧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评选法案虽然是有道理的，它是为了帮助当年 这个长期在美国受到歧视的黑人和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子女能够有一个好的教育机会。但是好的设想的法案不一定产生好的结果。
嗯，
如有可能平权法案反而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公正。那么我这里想指出一个现象，就是美国教育部没有关注一个问题，就是1997年以来到现在，美国各大学的招生的资料没有再公开过，因此学者们也不可能再用这样的资料来分析今天美国招生当中是不是真有歧视。
嗯，
如果有的话，那么美国教育部也应该向国会提出一些方案来修正法律。第一步就是教育部要，美国教育部要尽责任，把这些资料拿出来，向各个高校搜集，让专家来分析，得出一个调查报告。
嗯，好，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哈佛在这次亚裔提出申诉以后呢，哈佛自己的辩解说呢，说的是近年来哈佛的亚裔的比例从过去的18%上升到21%，这个呢实际上对于亚裔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力的指控。还有一个我想请你分析，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学特别注重种族文化经历背景的这个多元化，为什么对于这个社会的重要性是什么，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哈佛大学这个回应啊，说最近几年对亚裔的招收比例从18%调高到了21%，应该说对亚裔很重视。但这个回答也有个问题，因为亚增加了3%，没错，但是亚裔的人口与此同时增长了1倍，也就是100%，申请的人数也增长了1倍，也是100%，人数增长了，你的那个增长的比例啊不符，说这个回答并不是有说服力的。
嗯，
我另一方面来说，就是说他们的回答说，我们重视一个种族的一个多元化，一个种族的配额。当然我想他们主要是考虑到一个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和谐吧，用胡锦涛的话说社会和谐，就他们应该考虑更大的一个层面，就社会的多元化，社会的和谐。因为如果说这些名校只是给亚裔和白人开设，而黑人拉丁语由于种种原因或者家庭的贫困不能进入的话，可能会埋藏一些社会问题，引发社会冲突。因为这个入学之后，毕业之后直接涉及到职场的分布问题，如果职场的分布也出现了这个种族的特色，恐怕会引起大规模的这个种族骚乱。说这个做法恐怕是避免了一些种族冲突的这么一个排外。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像纽约这样的这些移民大城市，但是种族相处和谐，可能这个有关系。不过我想提出另一点，就是说，但是为什么大学里面有这个平权法案，别的方面没有？比如刚才刘平提到很有意思，比如讲那些成绩不好的，这个比如说NBA 篮球，还有这个橄榄球，多数都是黑人。那你能不能说在选拔球员的时候搞平权法案，让亚裔、让这个白人也进去一些比例，必须保证名额呢？其实这个竞技赛就是要选最优秀的，你黑人擅长跑、擅长跳、擅长打球，他就进去了，这个球技就一个竞技的状态就出来了。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平权法案有可能埋藏了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造成了人才的大量埋没、科技成果的重大损失。因为有可能有些亚裔、有些白人就是能够时刻学习、时刻当学监、时刻钻牛角尖、时刻搞实验室、时刻得诺贝尔奖的，那么这些人有可能被埋没了，这恐怕是一个真的很不可轻视的一个损失。
我想刚才陈伯公提到这个社会和谐，我想非常有意思，因为时间不多，请大家简短一点。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一些讲这个亚裔被歧视的时候，很多把今天亚裔的遭遇和当年比如说20世纪初的时候纽约那个犹太人被歧视的这个情况相提并论。那么当时也是说怕犹太人这个那个，那总的来说你觉得这种亚裔被歧视或者是说遭遇这种待遇哈，会不会跟一种就是担忧亚裔以后未来在经济、文化、政治层面太串升太高，有没有这种担忧存在？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合理的担忧，或者是说完全是一种胡乱的猜测？
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不可比之处。这个亚裔目前的这个状况啊，其实跟我们亚裔自己，我又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上了。比如说这个亚裔啊，是非常好的这种这个技术人才。他做在某他这个专业的领域里做得非常优秀，也很敬业，我们都看到了哈，方方面面。但是呢，这个你很少看到有人出来从政，你很少看到有人尤其是像第一代的这种移民啊，很少能够打入主流社会去。
对。
然后呢，这个会影响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他政治、经济、这个军事、
文化
各个方面，他都是要在里边做领军人物的。所以这一点，我想这个我们要改变这一切啊，这个华裔也好，亚裔也好，自己啊要学会当领袖。
嗯，好，刘平先生。
啊，我觉得这个所谓君子不器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认为我就是读书， 或者说我们认为读书好的就是最好的。我们刚才讨论了很多了，我也不用再重复了，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或者跟我们周边的朋友都应该是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有多方面的发展。我很短时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我高中最后一年成绩不好，因为我的母亲发生重大车祸，他卧病在床，我就必须要花很多时间照顾他。他就把整个的过程写得非常清楚，然后旁边附了一封他母亲的信赞扬这个孩子。就这个孩子成绩不是靠成绩，靠这封信入学，因为他们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我们刚常讲 unique 这个例子。
好，陈晓农先生，半分钟时间。
我想我们谈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美国的社会政策问题。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学里有时候在强调和谐的时候，特别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看法，常常谈到的是好像是不招他们就会影响到社会和谐。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真正影响社会和谐的是犯罪率，不是高校里面这个学生的录取比例。多招收几个非洲裔美国人学生并不会改变社会和谐的程度，但是改变犯罪率是关键。所以不能够把高校的录取它的功能无限度的放大，这是一个在美国社会应该讨论的问题。
好，对不起，陈伯公先生，没有时间让您再发言了。我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刘平先生、张国华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那么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